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11月18号星期三，我是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主持这个时段的节目。下面为您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法国警方星期三在巴黎郊区发动偷袭行动，追捕巴黎袭击案的主谋。行动期间，两名嫌疑人丧生，另有至少两名警察受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说，美国欢迎俄罗斯在叙利亚更多的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另外，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 APEC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先后在峰会上致辞。我们稍后为您做连线的报道，看看这次两位领导人的致辞内容都有哪些。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菲律宾登上菲律宾的主力战舰，再次强调航行自由。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两条新闻。法国警察星期三在巴黎郊区发动突袭行动，搜捕一名可能是上个星期五巴黎袭击案主谋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行动期间响起枪声和多次爆炸声。有关当局说，警方正在追捕摩洛哥裔比利时公民德尔哈米德·阿巴乌德，并且将几个人围困在圣德尼的一间公寓里。在已经持续了数个小时的突击行动当中，至少有两名嫌疑人死亡，其中一名女子引爆了身上的炸弹。警察逮捕了三人，另外至少有两名警察受伤。法国当局还在搜寻与11月13号袭击案有关联的其他的嫌疑人。袭击一共造成了129人遇难，300多人受伤。三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根据对11月13号发生的一系列袭击的分析显示，有一名直接参与者还没有归案。这三名官员由于相关的调查正在进行而不能提供相细节。法国和比利时当局已经发布了对达斯兰·萨拉赫一人的逮捕令，他的兄弟也是袭击者之一。官员们说，第二名逃犯还没有被确认。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说，美国将欢迎俄罗斯在叙利亚更多的致力于打击伊斯兰国，而不是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奥巴马将伊斯兰国称之为头号的威胁，并说一架俄罗斯客机上个月在埃及坠毁事件可能促使普京总统转移行动重点。伊斯兰国宣称对俄罗斯客机爆炸案负责，而普京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军方将加强在叙利亚的行动，让罪犯知道必定会受到惩罚。
可以听见。
俄罗斯远程轰炸机对伊斯兰国在叙利亚北部的据点拉卡发动空袭。五角大楼发言人库克说，自从美俄就避免两国飞机在叙利亚上空碰撞达成安全飞行协议以来，这是俄罗斯首次在发动空袭之前向美国指挥官通报有关的信息。 库克还证实，俄罗斯宣称对其轰炸机摧毁了拉卡的许多目标。其他的美国官员说，俄罗斯海军星期二从里海发射了大约20枚巡航导弹，命中了拉卡城内及其附近的目标。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关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的 APEC 峰会的相关的情况。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先后呢，在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致辞，两国元首都回避了敏感的话题。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呢，正在马尼拉采访这次峰会，我们现在就接通李宝的电话，为您做连线报道。李宝，你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
你好，
你们好，听众朋友们。
我们知道这个奥巴马总统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这个今天都先后的致辞。那么，奥巴马总统致辞的主题是什么？另外呢，有没有涉及到人们广泛关注的南中国海安全议题？李宝，
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哈，奥巴马总统和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前一后啊，只隔了大概20分钟，30分钟左右，啊，在同一个场合致辞。那么奥巴马总统呢，这个致辞呢，他就用了这个机会，因为 APEC 峰会的组织者呢，只为奥巴马总统，安排了一个正式演讲的机会。那么奥巴马总统呢，就利用这个唯一的机会，推动人们对气候变化的关注，并鼓励工商界的投资清洁能源。他没有在他的发言中提到刚才您所说的人们广泛关注的南中国海安全议题。那么奥巴马呢，在这个11月18号，也就是今天星期三呢，在 APEC 工商领袖会议上说，他说投资清洁能源呢，不仅是一个能拯救地球的一个事情，而且还能够提高这个企业本身的这个盈利。那么他还在这个问题上呢，讲到了中国。他说中国前些年呢，快速的发展经济，没有对环境呢给予足够的关注。他并问这个在同台讲话的这个中国电子商务巨商阿里巴巴集团的创始人马云，问他，哎，中国企业家能采取什么措施呢，对付环境问题？那马云说，他说呢，最近去北京出差哈，结果呢，空气污染导致他的喉咙很疼痛好几天。马云说，现在呢是大家停止指责，互相指责，开始呢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来应对，这个一起应对环境变化和气候变化。
那么呢，这个刚才那个李宝你也这个提到了，就是紧接着奥巴马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发言。那么他的发言主要涉及了哪些的议题呢？李宝。
对，习近平主席就在奥巴马讲话完了大概20分钟就开始在同一个场合发言。他呢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不光是这个清洁能源或者气候变化，他主要是围绕经济发展。他说呢，他用这个前所未有来描述目前中国经济的挑战。他说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很大，但是呢，他这么讲，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仍然的良好。他呢希望亚太地区的这个投资者，因为他面对的是观众，就是亚太地区的工商界的领袖，希望他们继续看好中国的市场，把握中国经济改革这个开放带来的商业机会。那么此前呢，出席这个峰会的一些商贸官员呢，还有企业专家们都，企业代表们说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呢，在很大程度上正在导致这个地区的经济和这个贸易出现这个下滑的倾向，甚至说本区域的上半年的贸易额已经比上年的同期呢下降了。那么刚才就是讲到有没有涉及其他一些议题，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没有提及中国跟其他一些 APEC 成员国之间的海权争端，特别是跟这个东道主菲律宾的这个海权争端，没有提到这些事情。不过呢，他这样丢下这样一句话，他说各方应该通过对话和协商来解决分歧，不要让任何的事情来干扰亚太地区的发展。他并没有具体提到是哪一些事情正在干扰这个亚太地区的发展。
好，那么这个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说奥巴马尊重了这个 APEC 峰会东道主的安排，没有在正式的这个会谈当中呢谈及南中国海的议题。那么据您了解，他有没有在其他的场合讨论这个话题呢？李宝。
对，刚才您讲到，就是说，在正式的场合确实是没有，在演讲，今天的演讲还有随后的讨论当中，他都没有提到南中国海的安全局势，可能是考虑到这个东道主啊菲律宾的这个请求。那么，奥巴马总统还是有机会在出席这个峰会的期间呢，谈到这个事情。比如说，他今天跟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举行的双边会谈，就谈到这个问题。然后呢，两人在联合记者会上，阿基诺总统呢，这样的表示，他说，在南中海行使航行自由权的行动应该继续下去。我们都知道，这个，行使航行自由权的行动主要是美国来做的。他还感谢美国为此做出的努力。那么，此外呢，奥巴马总统也是在今天跟澳大利亚的新总理科恩布举行的双边会谈中，也谈到了航行和飞越自由的重要性。那么此外，我们都知道前一天呢，这个奥巴马总统在飞马尼亚之后呢，就登上了菲律宾海军的一艘主力军舰。在这个军舰上，他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是有承诺的，对南中国海航行自由也是有承诺的。
好，那么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为我们做的连线报道。
好，谢谢各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呢，在出席亚太经合峰会期间登上了菲律宾海军的主力战舰，并且呢再次强调美国对菲律宾的安全以及南中国海航行自由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完土耳其二十国峰会，抵达马尼拉出席 APEC 峰会之前的一个公开行程，是在菲律宾国防部长的陪同下登上了美国向菲律宾提供的德尔毕拉尔号巡逻舰。奥巴马总统说，美国七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这一地区的安全，美国有履行与菲律宾之间防务条约的坚定义务。
我来到这里是强调了我们对这一地区以及航行自由的共同承诺。我今天登上的这艘舰艇曾经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这艘巡逻舰为菲律宾海上救难、执行反恐以及在南中国海巡航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奥巴马还宣布，美国计划再向菲律宾海军提供两艘舰船、一艘考察船，协助菲律宾绘制南中国海海域的领海地图；另外一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船，帮助菲律宾海军提高远程巡逻的能力。奥巴马说，这是美国增加对盟国海上安全援助计划的一部分。美国未来将向亚太区域盟国和伙伴提供2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奥巴马在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及南中国海主权的争端，不过奥巴马这一行程被认为极具象征意义。德尔毕拉尔号曾经是美国海岸警卫队的一艘巡逻舰，后来在2011年捐赠给菲律宾。在中国和菲律宾海军2012年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黄岩岛对峙事件当中，菲律宾海军曾经派德尔毕拉尔号从巴拉望岛出发前往黄岩岛。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APEC 峰会的相关情况。菲律宾和越南两个国家的元首借着在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的间隙，在南中国海纠纷问题上展现了更多的统一立场。南中国海问题并不是这次峰会的正式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奥伦·戴恩在马尼拉的报道。
菲律宾和越南星期二发表联合声明，将两国关系升格为战略伙伴关系。协议的目的是加强两国在国防、贸易和海事合作等领域的关系。菲律宾总统贝尼格诺阿基诺说，他欢迎两军之间积极接触与合作。他说
：“As seafaring peoples, we look to initiatives that will enhance our capacity.
我们都是航海民族，我们盼望着采取行动，改善我们的能力，从而在我们的共有的海域更好地应对挑战和局势。”
菲律宾期待越南海军会开展更多友好访问，双方还计划在海警部队和渔政部门之间展开交流。合作伙伴关系还将加强经济与文化联系。在菲律宾、越南和中国都声称拥有主权的海域，中国一直在修建人工岛。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在菲律宾总统府说，越南有着共同的关注，希望维持这一海域的和平与稳定。他通过翻译说，
我们还重申确保南中国海稳定、海事安全和航行与飞行自由的重要性。 以及在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的基础之上解决海事纠纷的重要性。
根据海洋法公约的第一条附件，菲律宾在2013年提出仲裁案，对中国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海域提出的主权声索提出质疑，中国拒绝参与和接受仲裁。越南一直在密切地关注本案的发展。分析人士说，越南正在认真考虑是否也展开法律行动。马尼拉德拉萨大学地缘政治分析专家海德林说，共产党统治下的越南加强了和别国的联合演习活动，这也是在释放信号，表示河内正在对中国的大举行动采取越来越强硬的立场。海德林说，
讯息非常明确，中国的邻国正在开始组建一种非正式的联盟。
菲律宾和越南的双边会晤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马尼拉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之后不久举行的。在领导人峰会召开之前，中国和菲律宾已经同意不在大会上争吵这个问题，并决定把相关的问题推到本星期晚些时候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峰会上讨论。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星期三在马尼拉登场，在那之前，马尼拉的民众举行了抗议 APEC 的示威游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二，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 APEC 国家首脑陆续抵达菲律宾，但是 APEC 首脑会还没有登场，菲律宾民众的抗议活动已经启动。星期二，大约300名菲律宾民众在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门口200米处高喊反美口号，并且谴责美国总统奥巴马参加 APEC 峰会。菲律宾新爱国联盟发言人托雷斯说，
奥巴马今天抵达菲律宾，这是我们对他的欢迎，拒绝他来的抗议，因为我们不要美国的领导人来到菲律宾，美国是世界很多国家遭侵略和痛苦的主要推手。
APEC 的宗旨是促进区域经济和贸易发展，但是由大部分是农民和青年活动人士组成的抗议者反对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抗议者举着反对 TPP、 不要出卖菲律宾、反对帝国主义掠夺、还有垃圾 APEC 等标语和横幅。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随着中国近年来的崛起，中国的军事实力也在不断的提升。然而中国的日益强大也让周边的国家倍感不安，特别是中国在南中国海领土领海问题上的强势声索，让中国的邻居们对自身的安全和领土领海权益感到担忧。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东亚各国是否会优先的发展军事，购买武装的武器装备，以求制衡中国在东亚的军事影响。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乔振在华盛顿的报道。
南加州大学韩国研究所以及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康灿雄表示，东亚不会有军备竞赛。康灿雄认为，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军费开支持续上升，中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韩国、日本、菲律宾等国并没有紧随中国的脚步增加自己的军费开支，从1988年至今，在军费上一直保持平稳支出，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也没有明显提高。康灿雄表示，面对中国军费不断增加，东亚各国没有行动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在希望美国帮助他们对抗中国。
对这一现象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他们指望美国帮他们防御，他们自己就不用操心了。我们经常听到这种话，从很多方面来讲，这么说可能没错。
然而康灿雄认为，对美国来说，军事防御早已不是美国在东亚地区优先考虑的重点了。
美国在5年前就确定在东亚地区优先开展外交，其次发展经济，第三才是军事合作。20多年来，美国在东亚的存在显著减少。1970年代，我们有50万驻军，当时是为了越南战争，到了1990年就只有10万人了，现在只剩下7万人。
同时，康灿雄还表示， 在东亚不太可能出现多极化，目前只有中国一极存在。他是在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场名为《东亚是否存在军备竞赛》的研讨会上发表上述言论的。尽管美国在亚太地区驻军不断减少，但美国仍然在通过其他方式帮助亚洲国家维护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美国国会前不久通过2016年国防授权法案，法案中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文莱、新加坡以及台湾一起列入了受美国军事援助和训练的对象国名单中。美国预计将花费5000万美元向这些对象国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训练。美国之音记者乔战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越南议员日前就越南与北方的邻国中国的关系质询了总理阮晋勇，包括从中国接受援助和优惠贷款的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阮中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二，越南国营电视台实况转播了议员与总理的问答。来自胡志明市的议员张忠义说，越南经济在很多领域有严重依赖中国的倾向，这威胁着越南的经济主权。在阮晋勇的目光注视下，张忠义说，
举止的意是không vay tiền và không nhận viện trợ từ Trung Quốc, ít nhất là trong thời điểm này.
此刻在北京跟越南有纠纷，侵略越南领土并威胁还会采取更多行动之际，我们的选民请我们不要向中国借钱。
他说，如果越南决定今后把中国告上国际仲裁法庭，向中国借钱的做法会让越南很难办。在他提出质疑的两个星期前，越南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访问河内期间，跟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签署了2亿美元的贷款协议，期限为5年。中国还向越南提供了价值超过4亿美元的优惠贷款，帮助在河内修建高架铁路。不过，曾为两位越南总理担任过顾问的祥来说，考虑到越南的政治现实，越南的对华战略并不是阮晋勇一人做出的。他说，
阮晋勇是第一位说越南永远不会牺牲神圣主权来换取某种虚无缥缈的而且具有强烈依附性的对华关系的越南政治人物。这是迄今说出来的越南不能依赖中国的最高调最明确的声明。不过在越南这样的一党统治的体制下，这是整个共产党政治局做出的决定，并不是总理一个人。
议员黎南也就北京在南中国海范围越来越大、性质越来越严重的填海造岛工程向总理阮晋勇询问了越南的政策和方针。阮晋勇预计将在星期三就张忠义和其他议员的质询作出答复。越南国会长期以来被批评人士视为只知道举手支持共产党决策的橡皮图章议会。议会公开挑战越南官员的情形并不常见。观察人士说，越南总理将试图缓解越南人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做法的担忧。另一方面，越南和菲律宾星期二签署了一项加深军事联系和海事合作的战略伙伴关系协定。与此同时，美国宣布为东南亚的盟国和伙伴提供最高将达2亿5900万美元的新的海事安全援助计划，包括向越南提供4000万美元。这比国务卿克里在2013年做的承诺翻了一番。河内和马尼拉都与中国有主权纠纷。祥来说，在北京有争议的水域加强主权声索之际，这些措施是具有象征性的、有意义的举动。他说，越南公众对中国在有争议水域几乎毫不掩饰的扩张行动越来越感到不安。现在是河内争取以其他国家结成牢固联盟来应对中国的时候了。他说，
越南除了要有维持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内部力量和决心之外，还需要有一个自我做主的政策来跟各国站在一起，从而帮助壮大越南的力量。你后院有贼的时候，你的邻居会来帮你，必须要跟那些国家加强联盟关系，这是一个战略性的盘算。
越南官员一再表示，越南的外交政策并不是要跟别的国家站在一起，来对抗任何第三国。除了越南和菲律宾之外，中国在南中国海与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尼也有主权纠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俄罗斯星期二得出结论，上个月在西奈半岛坠毁的一架俄罗斯客机是被一枚炸弹炸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誓言要对制造这场袭击的凶手复仇。普京说，我们会在任何他们可能藏匿的地方去寻找，不论在世界任何的角落，我们会找到他们，惩罚他们。普京并没有指明是伊斯兰国制造了这场空难，但是几个小时之后，他对叙利亚北部由伊斯兰国自封的首都拉卡市发动了空袭。坠毁的俄罗斯客机为空客 A321 飞机，机上224人全部遇难。法国在上个星期发生巴黎的致命恐怖袭击之后，对拉卡进行了空袭。伊斯兰国宣称对俄罗斯客机坠毁事件和发生在法国首都巴黎的屠杀事件负责。克里姆林宫表示，普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在电话中同意就他们对伊斯兰国目标的袭击保持密切的联系与合作。普京下令地中海东部的俄罗斯海军与法国海军像盟军一般的合作，同时给叙利亚海岸的俄罗斯突击部队增派37架飞机。美国称，俄罗斯在拉卡进行了大量的空袭，可能包括从海上发射巡航导弹和出动远程轰炸机。美国国防官员表示，美俄都在叙利亚实施空袭，基于两国达成的一项协议，俄罗斯军方在轰炸之前通知了美方。俄罗斯自今年9月开始在叙利亚发动空袭，以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而美国及其盟国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对伊斯兰国的目标实施空袭已经长达一年多的时间。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一些美国政界人士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指出他们的说法与美国的价值观相悖，并可能成为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的招募工具。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之后，一些美国共和党政界的人士要求停止所有叙利亚难民的安置工作，或者只允许信仰基督教的叙利亚难民进入美国。他们说，这些措施将防止叙利亚恐怖分子在美国发动类似的袭击。奥巴马总统星期三在马尼拉举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对记者表示，如果在面对恐怖袭击的时候表现出恐慌，对自己是不利的。此前，美国共和党议员要求停止实施在美国安置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计划。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中情局局长这个星期早些时候在华盛顿警告说，巴黎恐怖事件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事件，伊斯兰国还会发动更多的类似袭击。他还说，巴黎官员事前得到了战略性的警告，伊斯兰国会在欧洲发动袭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星期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就全球安全问题发表演讲。他说，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不可能是一次性的，伊斯兰国还会策划更多的行动。
这不是几天就可以做成的，这很明显是花了几个月的时间精心策划的，因为他们需要确保有行动人员、武器、炸药以及自杀背心等等。我想这也不是伊斯兰国进行的唯一行动，欧洲和其他地方的情报人员现在在发疯地寻找办法破获他们的计划。
布伦南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伊斯兰国星期一公布新的录像，威胁所有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家，说他们会遭遇法国一样的命运。视频还表示，美国首都华盛顿将是他们的袭击目标。布伦南还说，巴黎事件发生对情报界来说并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之前确实获得了战略预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恐怖事件的发生并不令人吃惊。我们知道 ISIL 在策划，特别是把欧洲当作他们的执行恐怖袭击的地点。
他说，欧洲大量的人群出入叙利亚和伊拉克，然后返回欧洲，使得欧洲的情报监控能力受雷。他还说，巴黎恐怖袭击这样一个复杂的计划并没有被事先侦破，显示伊斯兰国也在学习，让自己的计划不会被有关当局发现。布伦南还提到，斯诺敦事件之后，因为一些新的隐私保护措施，全球情报机构追踪恐怖分子的能力受到限制。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欧洲或是美国接纳难民的计划遭到质疑，但是布伦南表示，关闭欧洲或是美国边境与西方的价值观不符，而且是不可以持续发展的一个办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另外，在美国国内，巴黎发生的恐怖袭击让华盛顿的注意力再次集中到伊斯兰国组织以及他企图在美国国内发动袭击的问题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朗的报道。
全世界对法国表示深切哀悼和同情。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资深议员亚当·西夫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周日谈话节目《本周》的采访时说，美国也是恐怖袭击的目标。
我们不能允许伊斯兰国组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寻找藏身之所，策划发动针对美国的直接袭击。
白宫官员试图让美国公众放心。
虽然还没有针对美国本土的明确威胁，但是我们仍将提高警惕。
巴黎恐怖袭击表明，恐怖分子可以在策划、协调和执行攻击时，几乎或完全不留任何可以让情报机构追查到的网络聊天或其他通讯记录。如果伊斯兰国组织可以让巴黎完全措手不及，他是否也会在美国做同样的事呢？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西夫说，
现实是即使是最好的情报也无法阻止决意要应对我们的国防的敌人，伊斯兰国组织已经有了应对措施。
有报道说，巴黎的一名恐怖袭击者是来自叙利亚的难民，这使得奥巴马政府做出的要接受10,000名叙利亚难民的承诺受到了更严格的审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卢比奥他质疑说，白宫是否能对所有被美国给予庇护的人进行全面审查？
比方说，1,000人进入美国，其中999人是逃离压迫和暴力的贫穷人，而只有1人是伊斯兰国的战士。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你是审查不出来的，因为你无法打电话给叙利亚政府。
在民主党方面，奥巴马上周有关伊斯兰国组织已经得到控制的说法受到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坚决反对。白宫官员解释说，总统指的是被伊斯兰国控制的伊拉克和叙利亚地区，而不是指该组织构成的威胁。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所做的一组报道。巴黎恐怖袭击中有枪手，随着叙利亚难民潮混入欧洲，美国的一些州的州长对此表示呢，为了保护美国人民的安全而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对此，美国总统奥巴马批评说，拒绝接纳叙利亚难民不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会记者杨晨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星期一在土耳其的20国集团首脑会议上，对于反对接纳叙利亚难民的人说，
这不符合美国文化，这不反映我们的价值观。
巴黎恐怖袭击中，至少一名恐怖分子是作为难民来到欧洲的，这在美国也引起了极大反响。德克萨斯、阿拉巴马、密西根等10几个州表示，他们将暂停或限制接纳叙利亚难民。德克萨斯州长阿伯特说，德克萨斯将拒绝叙利亚难民进入，因为
联邦政府已经很清楚地表明，他们无法分辨恐怖分子和真正的难民。
爱奥华州长布朗斯塔德承认，这是一个联邦项目，各州可能没有权利拒绝，但是他说，
我和其他州长一样，在巴黎发生恐怖袭击后，对于我们自己公民的安全和福祉感到担忧。
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克鲁兹参议员建议，美国应该只接纳基督教难民。
难民应该到中东穆斯林国家定居。
另一位共和党参选人本·卡森虽然不支持使用宗教为接纳标准，但是他说，
我们应该使用价值理念来作为标准。我不赞成接纳那些反对美国理念的人。
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数百万难民涌入欧洲，美国到目前为止接纳了2,000多人。不过，奥巴马政府计划在今后一年接纳大约10,000人。目前各州的反对态度可能会影响计划的执行。 针对巴黎袭击后人们对恐怖分子冒充难民的担忧，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杜扎里克星期一说，各国应该继续给予叙利亚难民同情和支持。
可以理解各国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保护自己公民不受恐怖袭击，不过把注意力放在那些本来就在逃避暴力的难民身上并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
巴黎恐怖袭击后，一些欧洲国家对于大批难民涌入也表示安全担忧。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个星期二在国会山的一个记者会上，几位亚太裔国会议员和两位曾经被指控为间谍的华裔学者呼吁美国司法部调查华裔是否遭到不公平对待。有国会议员担心针对美国华人的间谍案形成了一种模式，而美国司法部长回答质询的时候表示，族裔背景不会成为被调查的根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常晓的报道。
华裔学者奚小新和陈霞芬最近被指控为从事间谍活动，后来政府撤销对他们的指控。曾经在美国联邦政府国家气象局任职的陈霞芬被指控下载敏感资料提供给中国政府，后来政府对他的指控虽然撤销，但没有恢复他的工作。陈霞芬说，他的诉求是希望政府承认对他进行了错误指控。
如果他们错了以后，他们应该改正，他们没有理由不让我回去上班。
奚小新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天普大学教授，他被指控将美国敏感设计图交给中方。奚小新说，他希望
就是通过这件事情能够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在别的人的身上，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希望。
美国国会一些亚太裔议员说，美籍华人越来越频繁地被当作间谍遭到起诉。来自加州的华裔民主党议员刘云平说，
If it was just one case，
如果只是一个案件，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错误，但如果是很多案件，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模式。
亚太裔议员团主席、民主党议员赵美心告诉美国之音，他希望司法部能够解释
这种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在无辜的美国公民身上，因为他们是华人吗？
在星期二的一次听证上，赵美心议员向司法部长林奇提出了奚小新和陈霞芬的案件。
这些案件出了什么错误？你们在内部，尤其是针对联邦调查局，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避免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司法部长林奇回答说，
我可以非常明确地说，司法部绝对不会根据族裔或出生地国家而对某个人展开调查。
不过林奇说，目前他无法评论奚小新和陈霞芬案件的细节。奚小新和陈霞芬都表示，虽然他们经历了许多挫折，不过他们对美国的体制仍抱有信心。他们也鼓励其他人遇到不公平的时候要站出来为自己发出声音。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一行最近走访了中国，包括香港和西藏，而他们的西藏之行尤其受到了外界的关注。中国媒体报道强调了美国国会议员赞扬西藏在维护宗教自由等方面的进步，但是佩洛西议员星期二举行记者会说，他们与中国官员会面的时候提到了达赖喇嘛等敏感的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魏之、常晓在国会的报道。
佩洛西星期二与这次和他一起访问中国的其他六位民主党议员在国会举行记者会，针对他们的中国之行进行说明。此行最受关注的是他们对西藏的访问。佩洛西说，
中国政府花费大量资金把那里的寺庙修建得非常漂亮，不过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里的孩子在想什么，他们接受什么样的教育，还有西藏文化的传播。
佩洛西说，代表团这次还和中国政府官员就达赖喇嘛交换意见。
我们了解到，如果中国承认达赖喇嘛支持自治而不是独立，那么问题可能得到解决。
国会代表团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媒体报道说，佩洛西高度评价西藏发生的巨大变化和中国政府在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做出的努力。但是报道并未提到佩洛西行谈到达赖喇嘛， 及国会议员对西藏人权和宗教自由的担忧。有记者问佩洛西是否赞扬了中国对西藏宗教自由的保护，佩洛西并没有多做解释，只是说，
我觉得你要考虑一下新闻来源。
代表团成员之一兰托斯人权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议员告诉美国之音，
不要相信中国媒体说的。佩洛西议员刚刚已经澄清了他所关心的问题，西藏宗教自由与人权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议题。我们希望这次访问是一个新的开端，有助于我们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麦戈文议员说，希望以后中国允许美国在拉萨设领馆，允许更多美国议员和媒体访问西藏。
第三，重新开启与达赖喇嘛对话，解决存在已久的西藏自治、宗教信仰、文化和传统等问题。
美国媒体还关心美国国会代表团行程是否受到限制，他们看到的是不是真实的西藏。代表团成员罗文萨尔议员说，让他惊讶的是有大约30个保安人员跟随着他们。
我们花费了一些时间才和他们建立了一些关系，告诉他们请给我们一些空间，我们到这里要学习，要和当地人交谈，我们尊重你们的工作，但是要给我们一些自由空间。
代表团在西藏颇有收获，用麦根文议员的话说，
有事先安排的，也有事先没有安排的。
佩洛西议员承认这次行程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他们参观的民居非常漂亮，但是他说不能确定这些是不是真的民居，因为他看不到墙上有家庭照。不过他说，即使受到一些限制，但最重要的是
We were there.
我们到了西藏，我们亲眼看到了很多东西，我们了解情况，然后做出判断，根据我们的判断，未来将朝向正面的方向推动。
美国国会代表团是出发之前才得知中国政府批准他们到西藏。中国表示这次访问是美中正常交流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跟中国相关的消息和报道。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于11月17号到18号开始对中国履行禁止酷刑的国际公约进行审议。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及行政部门中国问题委员会 CECC 表达了其对中国继续使用酷刑的忧虑。该委员会主席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克里斯·史密斯说，中国广泛且经常使用酷刑，证据确凿，国际社会应该非常严肃对待这个问题。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在审议中向中国高级官员提出了中国警察及监狱普遍使用酷刑等问题。 CECC 还特别关注中国政治犯和宗教囚犯受到的酷刑对待。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国会共和党参议员马克·卢比奥提到了为法轮功和基督教徒辩护的律师高志胜。卢比奥说，高志胜经历了极大的身体和精神的伤害，包括脸上遭到电棍殴打。两位主席都敦促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向中国政府就这类问题施压，促其进行必要的改革，消除酷刑。CECC 是美国国会立法成立的委员会，监督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并向美国总统和国会递交年度报告。而另一方面，广州公民张六毛近期在看守所里边离奇死亡案的律师星期二发表致最高法及广东广州两级检察院的律师意见书，要求彻查死亡案，进行异地尸检及司法鉴定。同时，在近两个星期之后，张六毛的家人和律师星期一终于获准见到了遗体，观察到遗体全身有伤，质疑属于非正常死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受张六毛家人委托的广西律师谭陈寿10月17日发表致最高法院及广东省和广州市的检察院的律师意见信，就43岁的广州公民张六毛自8月15日因刑讯滋事被刑拘，在侦查羁押期间死于广州三看的事件，要求对该案进行异地尸体检查和司法鉴定，以寻求彻底的程序正义 定分指征，平息全球舆论疑问。一间信表示，律师陪同张六毛的妹妹张七毛、姐姐张五洲等家属11月16日到广州市殡仪馆确认查勘张六毛遗体，律师和家属现场看到遗体表征疑点重重，包括右脚脚裸处有脚镣深痕，左脚小腿有两条10多厘米长的明显淤青的疤痕，有胶布贴过的痕迹，左小腿腿毛被刮，腹部全部淤青，肛门便血，左手手背明显红肿，没有看到针眼，胸部明显几块血痕，有长方形有弧形，右手臂有创伤性伤痕，10个手指淤青，10个脚趾苍白，枕部有明显痕沟，枕头处都是血，脖子后背显红色，嘴巴张开很大，口腔嘴唇有血迹血疤，右肘内侧下方2厘米处有大块肿块，旁有深窝，左腿小腿有黄色条状显出淤青，右耳下方有创口淤血。意见书表示，基于遗体存在诸多疑点，涉案看守所、办案机关、医院均需提供扎实的证据自证清白，否则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行政、民事赔偿责任，因此要求与张六毛死亡相关的这些部门提供有关张六毛的原始资料，并要求司法检察当局彻查张六毛死亡案涉及的公职人员玩忽职守、刑讯逼供、滥用权力等违法犯罪行为。从11月14日凌晨被告知张六毛死亡的家人张七毛和张五洲，在经过多日不断的交涉和抗议后，11月16日终获在律师陪同下查看张六毛的遗体。对外使用张伟楚名字的张七毛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约1个小时的检视遗体过程中，发现张六毛全身多处伤，更质疑生前受过虐待或酷刑。张伟楚说，
从我手上拿到的病历的资料以及就看到遗体的那些情况的话，现在更加高度的怀疑是经过刑讯逼供，然后在被打之后就是抢救的方向错了，然后出现那个身体衰竭死亡的咯。
张伟楚表示，有关当局多次哄骗家人，双方达成的查看遗体协议中，对方答应可以拍照摄录，但他们到殡仪馆后被要求交出手机，双方出现争议。在协调后，官方答应会遵守协议，官方拍照摄录后给家人一份复制视频材料，但事后又反悔。张伟楚说，
他们之前答应我们是可以拍照摄录的，结果进去的时候他要求我们都把手机那些东西都交上去了，他们说他们拍了给我们，进去了之后他们开头都不肯拍照，结果我们发现那个疑点太多了，坚持要拍照，然后就为这些事情吵起来了嘛。结果拍了照之后，看完了之后，他那个东西又说不能给我们了，我们现在手上就没有那个证据。
张伟楚还表示，他们查看遗体时，在场的广州市公安局的法医对于家人提出的疑问态度蛮横无理，叫他们滚出去，说这是他的地盘，他们没有资格在这里，让他们能这样看已经是破例了。他说
法医还在那里说哎呀，那都是正常的啦，在押人员的话上那个手铐脚铐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然后意思说我们家属很那个很没有良心啊，怎么怎么的，让我们进到那里面去看，还那么大的意见啊，这里要看那里要看的，叫我们滚出去。
记者星期三致电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警务督察的电话无人接听，案件管理中心的人员称不能接受外人查问案件。此外，张伟楚还表示，广州法医的态度让他们怀疑国内法医或者第三方尸检能否做到公平公正，因此希望探求一下能否找到国际上或港澳地区的法医参与尸检。他说，
从现实的那个法医态度来看的话，国内的法医过来第三方尸检的话，估计都很难得到一个公正的处理的。如果说国际上面的不容易的话，想看看能不能香港澳门那边的法医相对来说公信度高一些，他不会轻易的给那个公权力背书啦， 找不找得到，就是说那方面的法医或者愿意出来担这个责任的。
张威楚强调，鉴于家人见到张六毛尸体上伤痕累累，可能属于非正常死亡，因此已经授权谭晨寿律师向广东省检察院提交控告书，控告看守所的正副所长和数名职员以及广州公安局局长等人的相关责任。而谭晨寿表示已经提交了材料，当局说会按程序走，但不能确定能否获得立案。张六毛在广州三看离奇死亡案引发外界广泛关注，近50位中国公民11月4日晚发起成立公民监督团的网上联署，要求广州市公安局调查和澄清张六毛的死亡真相，联署很快就获得数百人的支持和响应。此外，据网上最新消息，目前已经有至少12位公民因关注张六毛死亡案而遭受打压，包括被从广州和深圳强行遣返回原籍。同时，国际特赦组织中文推特也呼吁中国当局必须对张六毛的死因展开独立调查，公正尸检，并将尸体归还家属。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台湾。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召开记者会，批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歧视在台大陆配偶及学生的人权。民进党方面则回应说，相关的考量是基于国家的安全。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王玉敏表示，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应该说清楚、讲明白，为何歧视在台大陆配偶及大陆学生，不肯给他们人道的人权待遇。
如果台湾要迈向未来是更进步的、更团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我们其实应该展现的是更友善的，不应该出现这样子的一个差别待遇。
王玉明委员还说，相较于其他外籍配偶，4年就可以取得台湾的身份，大陆配偶则需要6年。大陆学生还不能像其他外籍学生一样纳入台湾的健康保险。王玉明指出，民进党曾经表示，如果满街都是大陆之子将十分可怕，并将陆配视为治安议题，难怪陆配要到立法院抗议。国民党立委吴育生指出，民进党不断地在立法院内阻挡相关法案的修法，如果这种情况再不改变，国民党将直接将法案交付表决。台湾执政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三召开向名为“蔡英文看人给人权，陆配陆生无人权”的记者会。由陆配组成的中华两岸婚姻协调促进会等团体日前到立法院集会，呼吁将陆配取得身份证的时间与其他外籍配偶一样，由6年缩短为4年，并递交了陈情书。大陆配偶表示，没有台湾的身份证，不仅生活上相当不便，更无法找工作。对于一些经济情况不好的陆配来说，生活几乎陷入险境。另一方面，民进党立委叶宜津告诉美国之音，陆配取得台湾身份证的时间较久，主要还是考量国家安全。
但是我们也慢慢在修正啊。那事实上，我们国家安全以外的人道考量，我们其实都有做的。
叶金委员还说，基于互惠原则，如果中国给予台商及台生健康保险，台湾也会比照办理。至于大陆配偶，基本上都倾向投票给国民党。叶金委员则表示尊重他们的决定。民进党立委黄伟哲还指出，像美国这么大的国家，要取得永久居留权或是公民权，都要等上好几年以上，更何况是像台湾这么小的国家，再加上陆配是来自于有敌意的国家，有一定程序的等待并不是恶意。马英九总统执政之后，于2009年将大陆配偶取得台湾身份证的时间由8年缩短为6年，也放宽了陆配在台的工作权以及继承权等限制。根据台湾内政部统计指出，大陆配偶包含港澳人士在内， 占总体外籍配偶的67%，达到34万人。在台大陆学生的人数也有3万人左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近期试图减少煤炭需求，应对空气污染。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随着中国试图减少对煤炭的依赖，许多煤矿关闭，其中很多煤矿位于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地区。邱志杰是鄂尔多斯永顺煤矿的一个投资人，他说他投资煤矿的朋友大都关闭了他们的煤矿，他本人只是在勉强维持。
这个量走不动嘛，主要一个是价，一个价格问题嘛。如果煤矿亏得太厉害，我们就不卖了。现在就这段时间是看能不能快煤卖一点，看看能不能好一点，但是快面煤太低了，综合价格过去一吨煤，如果说不亏本，那我什么吹牛逼啊？大概一吨煤大概能保本我们就不错了，基本利润就没有了，能把我们这些一些工人养活就可以了。
采矿业的萧条也导致依赖煤矿的鄂尔多斯市的萧条，该市先前大力投资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但现在那里成了中国最有名的鬼城之一，居民稀少，游客更少。鄂尔多斯和中国其他产煤地区为中国承诺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付出了代价，但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活动家董连赛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
目前来看，这个目标仍然是需要中国去加大力度去解决这个能源转型的问题。那么确实这个煤炭的目前的情况确实是有利于整个中国实现这种二氧化碳排放减排的问题，但是仅仅依靠目前的这种中国的这种治理仍然是不够的，仍然需要加大力度去做这个事儿。
在上一次世界各国政府首脑聚集哥本哈根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谈判时，北京被指责阻挠谈判。这一次，北京承诺在即将举行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与此同时，中国看来也在试图推进能源转型，采用更多的太阳能和风能。目前，中国在清洁能源方面已经成为领先世界的国家。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个时段，美国时事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赵婉成，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巴黎发生悲惨的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民同法国人民坚定地站在一起。星期五晚上，整个巴黎共有129人死于一系列有预谋的袭击。美国总统奥巴马称袭击是企图恐吓无辜平民的无耻袭击。他说，这次的袭击不仅是针对巴黎和法国人民，而是针对全人类和我们共同的价值观。美国国务卿克里呼应了奥巴马总统的讲话，他指出这是令人发指的、邪恶的、卑鄙的行径。我们当中有能力的各方必须竭尽所能来反击这次对全人类的袭击。奥巴马总统说，法国是我们最长期的盟友，法国人民与美国一次又一次并肩作战。他还说，美国人民从法国人民对生命、自由的承诺和对幸福的追求中汲取了许多力量。奥巴马说，我们要清楚地表明我们和法国人民站在一起，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我们要竭尽全力同法国人民和全世界所有国家一起，将恐怖分子绳之以法，不放过任何一个伤害我们人民的恐怖组织。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